好，我们打开圣经，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翻到听我来读。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八到十九节。我们读到二十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匠人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再看一处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们读到二十五节，翻到听我来读。自称为聪明，凡成了宇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三十五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三十五主日，总共三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上帝在第二条诫命里吩咐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来取代上帝，也不可用圣经中所命令以外的方式来敬拜上帝。
那么我们不可造任何像吗？
上帝是不能也无法被描绘雕刻的，至于受造物虽可以被雕刻，但上帝禁止我们把它们雕刻成偶像，或与受造物形象相似之百物加以崇拜或侍奉他们。
但任何的像都不被允许摆在教会里，就像是摆一般教导会众所读的书籍一样吗？
不可以，因为我们绝对不应该假装自以为比上帝还聪明，还不要他的百姓向法方偶像求教，反而要借着他活泼的道的传讲来教导人。
好，上一个主日我们学习过第一条诫命， 圣经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为上帝只有一位，我们只有一位神，其他的虽然有称为神的，那本来就不是神。所以当我们说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你首先要认识上帝是谁啊，你要认识上帝是谁，也就是说我们敬拜的对象要搞清楚，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人，不是像外邦人所说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是那样子。我们的上帝乃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不信他也活着，你不信他有一天也照样要审判你啊！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借着他自己的不信就废掉上帝的信实。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条诫命，也就是敬拜的方式啊。上一个主日学习的是敬拜的对象只有那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他只有他配的敬拜，也只有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那我们今天既然知道了只有这一位对象，那该怎样来敬拜他呢？上帝他是圣洁的上帝啊，并且我们刚才读过的经文说耶和华他是什么怎样的神啊，是祭血的神，也就是说不按着他所指定的方式敬拜的，他就把你当作是邪恶的。邪是什么意思啊？邪恶，上帝极其恨恶邪恶，并且你如果不是追求去照着他的方式去敬拜他的话，圣经下文又怎么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也就是说，你不是按照他指定的方式敬拜他的话，你就是在恨上帝。哈，你可能会觉得不会吧？你要知道，很多教会他们也在敬拜上帝啊，他们怎么可能会恨上帝呢？一个人不顺服上帝的命令，是不是恨上帝啊？上帝要你怎么走，你偏偏不这样走，是不是在恨上帝啊？你是在爱上帝还是恨上帝？你可能会说，爱上帝也没有，但是恨上帝也不至于吧？对不对？你总是想找一条中间的出，找一条中间的出路，有没有？全世界的人除了恨上，除了爱上帝的，其他都是什么？都是恨上帝。所以你没有按着他指定的方式去敬拜上帝的人，你是在恨上帝。也就是说，不严谨的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并且行在其中的，那就是恨上帝的人。恨上帝的人，圣经怎么说？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不会跟你开玩笑的，上帝的话说到做到。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就是要一生寻求认识上帝的。上个主日我们讲过，不是从假教会出来你就是真基督徒的，不是离开假神拜偶像，从前是去庙里拜的，今天庙里不拜了，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你来到教会 你要知道我所敬拜的对象是谁，他的性情是怎么样的。不但要知道他的性情怎么样，还要知道他要我们用怎样的方式去敬拜他。为什么圣经一直教导我们要警醒啊？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约翰加尔文说，人堕落之后，人的本性就是怎么样？人就是偶像的加工厂。为什么是偶像的加工厂？因为人会想象神应该是怎么样的，人会想象神应该会喜欢怎么样的，人也会去问人，这个社会这个群体当中他们是怎么拜上帝的。所以大家会有一个想法，他们都这么拜，我也这么拜吧。那你从是哪里来的？你这是从一个群体当中得知的。所以主耶稣说，他们用人的吩咐来敬拜我，所以怎么样，拜我的也是什么枉然。他们用人的吩咐，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方式。所以很多人说基督教可以多元化啊，非洲人他们可以怎么样？非洲人他们的群体本身是怎么样的？喜欢唱啊，喜欢跳啊，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的基督教到了他们那里也变成了什么啊，跟民基督教本土化，到了他们 变成基督教本土化了。他们有怎么样？有唱啊，有跳啊，用他们那种民族歌舞说自己怎么样来敬拜上帝。这就是按着自己所喜好的方式，而不是用上帝命令的方式去敬拜。前几天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人发上一个小视频，他发上来是怎么样，有一个教堂里边挂这个十字架，我先不讲这个十字架的问题，而是讲什么，那个舞台很大，他上面舞台上在表演什么你知道吗？是在唱京剧啊，表演京剧，还有那些什么啊，头盔那个袍啊，戏袍也穿起来，然后在那里表演舞蹈唱京剧，唱的是什么啊，所谓的基督教歌曲，你知道吗？这些他们也说怎么样，我们也在敬拜上帝。很多人他会说，我们也是非常热心啊，非常爱主啊。各位，圣经撒摩对扫罗怎么说？悖逆的罪与什么罪一样啊？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是一样的。上帝如此说，你就要如此行。上帝如此说，你就要如此敬拜。不拜上帝是大罪，不按照上帝的方式敬拜同样是大罪。所以凡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你必须警醒啊！你今天来到上帝面前心不在焉的，不把上帝当一回事的，我们的神乃是怎么样可畏的，你来到这里一点敬畏的心都没有，你以为人家唱诗篇你也好像嘴巴也在张，你心不在上帝面前，上帝是祭血的上帝，你没有爱上帝啊，你没有敬畏上帝啊。有爱上帝你就会怎么警醒的用心的，因为上帝是个灵，拜他的必须用什么心灵和诚实。你的心向着上帝吗？
在唱诗篇的时候你心向着上帝吗？你一点心思都没有，说明你根本不惧怕上帝，你也根本不爱上帝。各位，你跟一个爱你所爱的人讲话，敬畏的人讲话，你会随随便便讲话吗？你所爱的人，你会他跟他讲话怎么样？你会把自己想表达的情感都会表达的什么？表达的淋漓尽致。你会知道他这个时候喜欢什么样的方式对他说话。所以你在这里一定是有什么？有一个敬畏的心，警醒的心。包括我们家庭礼拜，家庭礼拜是不是敷衍了事的？牧师有吩咐啊，父母亲啊有要求，所以我们就诗篇拿出来随便唱一下，读经的时候嘴巴张一下，心没有按照上帝所指定的方式，要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所以上帝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十代。你在家庭礼拜连敬拜都没有，你是爱他吗？敬拜都敷衍了事，你爱他吗？爱我，守我诫命，守要用什么去守？要不要用心？要不要努力？遵守要不要努力？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说明敬拜上帝的人一定是怎么样的？爱上帝的人一定是谨守他的诫命而遵行的人。所以你今天在家里敬拜，有没有一种敬拜的心态在里边？你回到上帝面前做祷告，是敷衍了事的念几句呢，还是真正的用心去敬拜上帝？就如同雅各所说的，上帝真在这里。你觉得上帝在这里吗？在你跪下来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在你那里吗？在你读经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在你那里吗？在你唱诗篇的时候，上帝在你那里吗？上帝在 你对一个君王如此放肆，你会犯下什么罪？所以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十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你的家庭散漫是从哪里开始的？为什么会自负及子，直到三十代？因为你对家庭敬拜的这种散漫造成，你的孩子也就散漫咯，很自然对上帝不认识哦，对，很自然就对上帝不敬畏，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很自然，他会照着你的榜样去走，对不对？照着你的好的学不会，坏的一下子就教会了，啊，很自然就跟着学了。所以你在家里的那种敬拜，要怎么样？也要严谨、严肃的。就是在这里，奉基督的名教导自己的孩子，奉基督的名来读上帝的话语，奉基督的名来唱诗篇，颂赞这位上帝的伟大。这样子的话，上帝的话会在你的家中，上帝向你发慈爱，最主要的慈爱是什么？保守你的家在基督里啊。各位，上帝向我们发的最大的慈爱在哪里？就是保守你的家在基督里。所以你对上帝不敬畏，你不严谨的教导孩子，那很快下一代你的孩子就会落入哪里去啊？落到魔鬼的圈下去。很自然的，上帝啊，有传道人经常讲，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啊，你不要认为你在基督徒的家庭里生出来你就是上帝的儿女，不是的。也不要认为他在你的家中生出来他就很自然就是会爱上帝，要你去警醒的去教导， 警醒的去敬拜上帝，很自然的照着上帝命令走的人，说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海德堡要你问答说，上帝在第二条诫命里吩咐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来取代上帝。雕刻任何，什么叫取代上帝？上一个主日我们学习的是敬拜的对象，那今天我们讲是敬拜的方式。今天很多人他们嘴巴里也是怎么样说我在敬拜上帝，对不对？因为他们说跪下来也是说主啊上帝啊，也是这么求的，也是这么说的。我们打开一书圣经，也是我们经常有读的圣经，在出埃及记第32章，出埃及记第32章第1节到第6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各位，他们造了一个偶，造了一个什么？造了一个金牛犊，造了一个金牛犊。各位，造了个金牛犊，他们有没有说我们去拜金牛犊，我们去拜牛？有没有说？亚伦对他们怎么说？他们怎么说？啊，以色列啊，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各位，上帝有没有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拜那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有没有说啊？有啊，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1节，神啊吩咐说，我是耶和华，曾将你怎么样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对不对？那他们拜的也说，我们拜的是谁啊？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位神啊，只不过当中放了一个什么？放了一个牛犊，只不过当中放了一个牛犊，然后指着这个牛犊说，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然后他们也怎么样？也献燔祭，献平安祭，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各位，他们把牛犊怎么样来代替神？为什么上帝会恨恶？我们看一处圣经，刚才读过的圣经，罗马书第1章23节。罗马书第1章23节，搬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各位，将不能，上帝是个灵，他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上帝的荣耀你肉眼可以看得见吗？看不见，对不对？ 那上帝的荣耀能不能用笔画出来，或者能不能用一个物质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了吗？永远是表达不出来的。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八到十到二十节啊，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你们将用什么东西去比较上帝呢？上帝的荣耀，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要你与他自己这个位格相交的，对不对？他是有位格的上帝啊，你拜他这个位格，但是你拜的是什么？这就是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上帝的荣耀变成了什么？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人就会什么？去拜，说这就是耶和华。各位，上帝要我们按着他所启示的真理去敬拜他，认识他的什么？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的作为，认识他的救恩，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降服于他，然后你带起说这就是上帝，这就是上帝。各位，是不是在羞辱上帝啊？上帝的荣耀伟大不伟大？你能不能用描绘出来？你把牛犊当上帝，是不是在羞辱他？你不要说那把他描绘成那是你的上帝。有人告诉你造一个金牛犊放在那里，说某某人这就是你的爸爸，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大发雷霆？虽然这个金贵不贵？很贵呀、啊、在旷野里边以色列民当中，他们还有没有什么比金子更宝贵的？这个金子都是他们的什么装饰，整个民族当中什么拿出来凑起来造了一个牛犊。所以很多人说他敬拜上帝也很认真啊，费财费力啊，非常努力啊。你不按照上帝的旨意，你把你所有的方所有的家产都付出去，把你的生命都付上去，你做的越多，得罪上帝就会怎么就越多。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上帝，照着上帝的旨意去敬拜他。所以上帝说叫摩西什么快点下山，他们已经什么已经败坏了。所以亲爱的各位，就是我们绝对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来取代上帝。所以上帝你要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的作为，认识他的救恩，降服在他的旨意之下，听命胜于献祭。你要爱他的，上帝要我们去爱他啊，不是一种外在的仪式来代替。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你也许会说我也没有，家里又没有说什么代替啊，找偶像来代替 no。 我刚才也提到没有照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你今天随便唱随便跳啊，然后呢又讲什么？又讲上帝，把上帝描绘怎么样错误的，就是在拜偶像。也就是说你把福音传错了，把上帝的话语给讲错了，就是以你所想象的，以你所认识的来代替上帝。所以上帝是恨恶的，全民族都在拜偶像。所以刚才也提到约翰加文说人心是偶像的加工厂，会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出来， 啊。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十九节说，偶像是匠人铸造啊，匠人一般都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都是比较聪明有能力的人，比较有本事的人啊，匠人铸造的啊，宁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那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呢，哈，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力气不能摇动的偶像。有钱的人用金的，钱少的人呢，用木头。那这是用金钱衡量，社会上有钱多的，有钱少的，钱多的呢，用钱多的方式说我为教会付出很多，对不对？钱少的呢，我也少付出，也尽力去做。那有些有知识的呢，把上帝描绘的怎么样，用文字描绘的啊，特别的动听，对不对？那没有多少知识的呢，他就按着他脑袋里所想出来的也描绘，虽然没有力气去拜。所以哲学家就是拜偶像的人啊，哲学家心目中的上帝，哲学家所谓的真理，对不对？那就是在拜偶像。全民主有一句话叫全民主都是哲学家，你多少都有一些什么你个人的哲学，所以全民主都是一个拜偶像的啊，全民主都是拜偶像。所以我们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认识上帝，然后去照着上帝的心意去敬拜的话，你就是在拜偶像。所以这就是犯第二条诫命啊，拜偶像的罪，在以色列民用什么的，用石头打死的嘛，对不对？就犯下死罪嘛。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就要严谨的去研究圣经，去听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啊。好，那第九十七问说，那么我们不可造任何的像吗？啊，讲到这里的人就容易走极端，对不对？走极端怎么样？上帝叫我们不要为他雕刻偶像，但是呢，人一旦马上就走另一个极端，那任何像都不可以雕了，任何的像都不可以画了。各位，像可不可以画？像不可以画的话，你跟你讲，你连照片都不可以看了，对不对？很多东西可不可以雕刻？可以雕刻，只不过呢，你不可以把它雕刻成来代替上帝。因为海德堡要理问答是这样说，上帝是不能也无法被描绘雕刻的，不但是雕刻的，还有什么画像也一样啊，画像也一样。至于受造物虽可以被雕刻，所以受造物你按着啊一些社会的其他的目的你雕刻当然是可以，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很多雕刻艺术是非常啊，雕刻着非常漂亮，我们可以去欣赏。但是现在的艺术基本上都是堕落的文化啊，艺术都是堕落的文化啊，被污染的。那按原则绘画和雕刻本身是可不可以的？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但是呢，上帝禁止我们把它雕刻成偶像，或与受造物形象相似之百物加以崇拜或侍奉他们。所以我们千万啊不可以用这些受造物呢来代替上帝。如果来代替上帝的话，那就是上帝极其恨恶的。好，那第九十八问说，但任何的像都不被允许摆在教会里，就像摆一般教导会众所读的书籍一样吗？也就是说， 当时天主教他们狡辩说什么呀，我们把这些圣徒的像摆在教会里边啊，甚至他们有基督的像啊，现在我们中国教会堕落成啊，非常可悲，其实就是回到天主教里边去，回到天主教里边比天主教更乱啊，他们拿着一个什么十字架，上面有一个基督的像挂在上面的啊，挂着一些十字架，然后呢有些人就到教会去怎么样，跪在十字架面前去拜。有些人会说，这些画像挂在教会里边为了什么？他说因为教会里有文盲啊，他自己不认识字啊，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借着这样的画像来教导他们啊，所以他们啊三位一体就必借着一些什么画像来描述基督，借着一些画像来描述啊，一些圣徒借着一些画像挂在里边。各位听起来是不是他们也为会众好啊？听起来也不错啊，说我为了那些不认识字的人，让他们更加能够认识上帝啊。各位，认识上帝是借着什么？认识上帝是借着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我们打开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我们从十五节开始到十七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各位，圣经里边有什么？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啊，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在哪里来？从圣经来。圣经里边有什么？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所以很多人他想什么？想吸引人到教会来，他们就做一些什么？做一些假见证啊，某某人行了很多的神迹啊。昨天就有一位啊，在我们那个群里边，微信群里边发了一个视频啊，有个人说掉在那个啊狮子啊，到动物园掉在狮子坑那个坑里边了。他在里边呢，其实这个新闻在啊，在有一段时间在网络也发了。他比较冷静，然后呢怎么样，那个狮子呢后来没有啊，没有吃他。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知道，一般情况下狮子当然会吃他，对不对？其实在很长时间就我就看到这个视频了，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还不清楚，因为现在的视频都会怎么样，有些人都是 P 起来的，你根本不知道是真是假的。然后过去，然后昨天就有人说这个人坐得安静，举手就说他在那里祷告，然后一祷告说狮子就啊口就封住了，就不吃他了。各位，这些人怎么样弄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弄这些目的说要把这些人要带到哪里来啊？啊，要把这些人带到教会来，他们会相信的。各位，你比上帝还聪明，你觉得怎么样？上帝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做假见证，妄做见证，把人带到教会来。你带到教会是带到基督面前吗？圣经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各位，圣经的话是圣灵所使用的，借着圣道去重生人， 上帝所不拯救的，你能拯救吗？你拯救不了的。上帝要拯救的，你把上帝的话语宣告清楚，上帝亲自会借着你所传的真道会吸引人认识上帝。上帝所没有吸引的，没有一个人会到他面前来的。所以教会的责任是怎么样？教会的责任就是要把真道讲解清楚，因为圣经的真道是全备的，是足够的啊，是足够的，没有缺乏的。你如果认为圣经还缺乏，那就要你加上什么了？三增加的应当什么？被咒诅。删减的呢，也应该被咒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比上帝还聪明。教会有责任把真道讲清楚。那听到的人呢，你说我不认识字，你也要有责任去认真的去听，你要求告主借着圣灵开启你的心窍，使你明白。凡把真道讲清楚的，保罗所传的真道，圣经怎么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什么都得救了。我相信当时当中保罗所讲的，我说不定也有文盲啊，对不对？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那这些文盲，上帝借着真道所传讲，圣灵所使用的，够不够？圣经有没有说不认识字的人都不得救？有没有？没有啊。所以我们只要把真理讲解清楚，圣灵会使用的。我们不要以为自以为比上帝还聪明啊，他也不要他的百姓向哑巴偶像求教，反而是要借着他活泼的道来传讲教导人啊。我们看一处圣经，彼得后书啊，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各位，圣经教我们怎么样说并有先知更确切的预言。先知确切的预言是为谁做见证的？先知的预言指的就是什么？圣经啊。对于当时来说，新约还没有完成，那就是当时的怎么样？旧约的圣经。旧约的圣经是为谁做见证啊？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你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也就是说要查考什么？这预言，也有查考圣经啊。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这位晨星是谁？晨星就是基督啊。照着圣经所描绘的基督在哪里？就是在你心里。所以认识基督啊，认识基督就在哪里查考？就在圣经上查考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觉得什么？我比上帝还聪明，我比上帝还有爱心。你看教会里边，所以就到处有什么？有偶像。前段时间我在微信上还看到有一个人怎么样说自己有一个什么像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来的啊，弄得非常尊贵啊。他说这样的教堂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原来那是天主教啊，它里边有什么各种各样的偶像存在啊。还有很多人怎么样，教会里边的人下面点赞啊，下面的很多，因为我在微信圈里边有很多啊教会界的人啊，我看到啊，那些人所谓的很热心的人也觉得什么，因为外来的东西都宝贝啊，因为这个人什么到国外带过来的就宝贝啊，又尊贵，那看起来好像什么金的银的，真的是这样子啊啊，并且表得非常的看起来啊，看起来非常的尊贵，所以人家就会觉得什么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上帝的真理无知，他就觉得什么，别人带过来这些挺新鲜的，都挺好的啊！一看到到天主教那个教堂里边弄得怎么样这么的神秘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在讲道的时候，当时我们也糊里糊涂说你们也要到天主教堂里怎么样去看看，他说他们那种敬虔，他们那种气氛，各位当时也觉得什么，他讲的挺有道理的，他们那是拜偶像啊，不是在怎么样，不是在讨上帝喜悦啊。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警醒的去认识上帝，照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去敬拜他，不然的话你就是一个恨上帝的人，上帝必定追讨你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十代。但是爱他守他诫命的人，他必向你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圣洁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爱你守你诫命的人，你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天父，这是你的应许。主啊，我们本来真的是不配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没有什么值得你所喜悦的，是你的大爱领到了我们，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你乐意将你的圣道指示我们，别国你都没有这样带过。主，也就是你将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尽心尽意的去爱你，去谨守你的诫命。主，我们真的是有太多的无知和败坏，甚至悖逆，唯有求主你怜悯你自己的百姓，光照你自己的百姓，是你自己的教会按着你自己所指定圣洁的方式来敬拜你。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教会是如此的混乱，我们又是容易不警醒。天父，唯有求你保守我们心，使我们随时随地警醒的来面对你，求主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保守你自己百姓的脚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